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国土管理署，来到了呢我们的督工组。听到对这个字呢，相信大家绝对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没错。那当然呢，这时候我要带大家来去找找我们的罗炳宏，我们的炳宏了。那说到了炳宏呢，其实呢之前我们在讲到了马路好行，一直到我们在推全民与参与这个街道改善哦，包含了这个票选的部分呢，都有请这个炳宏呢还有组长一起来跟大家跟全民呢一起，好像这个全民一运动哦，一起来努力。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了解，也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因为听说哦，我们有好康要告诉你咯，到底有多好康，也让炳宏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同仁，我叫罗炳宏。
是
Hello。
哎呀，对，这简称都工组，都市基础工程组，对不对？
对，没错。
而且它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相信大家哦，知道我们之前在做哦，这个应该是说总统杯，好，大家都知道有这个道路医师。一直到延续到三年，而且每一次呢我们都有一些创意，那包含了这一次我们的创意也很特别，就是要全民参与街道环境改善评估。好，那当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创意呢，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炳宏跟大家来分享之外，这个已经研磨了多久，以及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机会让你想要做？
好，那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当初会提出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推动人行环境改善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是，往往这些改善的路段都是由地方政府，就是县市政府这边来主导来择定。那改善出来的路段，其实大家都会挑比较容易施作的路段来跟我们申请案件的补助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完成这些案件以后，还是持续的接受到民众的反馈，说有一些路段他们也很想要争取改善，但是跟地方政府 应该说提案以后就是没有被采纳，所以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用公民运动的方式，就我们做出一个平台，那让民众来上面提案。那提案票数相对高的，我们有一个分区遴选的机制。那前面的几案，我们就把它列为是应该要优先改善的路段。那这些路段，我们会去要求地方政府说，他一定要来跟我们申请提案。那提案的部分，我们就是分阶段的部分来办理。就一开始，我们就先要求地方政府只要做规划设计这样的部分就好了。那规划设计的成果如果是好的，那民众也觉得 OK， 那民众的改善的部分，民众也有共识的话，那我们就再来做工程，就先规划再工程这样子。对，那以上是简单的为什么我们当初想要做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一个初衷。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路走来哦，就常常一直都是跟县市政府在配合，县市政府再来跟地方包含了邻里哦，来去做所谓的沟通哦，所以呢，我们常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些路段啦、啊，还有就是施工的这个单位呢，常常会有一些抱怨啊、甚至呢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个专案里面呢、哦，其实它也综合很多以往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对吧？
对，没错，其实这次透过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我们在七月底的时候活动结束，那八月底的时候又把这个提案投票的结果公告给大家。那目前我们下一个动作就是在今年十月中，就是前两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有去办理这个辅导会议。那辅导会议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来了解看看这几个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地方政府他们自己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是不是已经有先跟民众去做沟通了，所以我们去召开这个辅导团的会议。那去召开以后，我们才了解到说，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容易跟单纯，因为这个优先改善的路段很多人想要改没有错，但是或许也有很多人他因为其他的原因，所以他没有这么支持这样的案件。那我们到地方政府去了解以后，其实他们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反对的民众会直接去跟他们提出反对，那支持的民众他不一定会站出来，他可能就是透过我们这样子平台的方式来反映。但第一线在召开民众说明会的时候，支持的民众不一定会站出来站下，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次辅导会议，我们也很鼓励当初有在我们平台上面提案或者投票的民众，如果有收到地方政府的通知说要在几月几号要召开民众说明会，或者是工作坊，或者是提案的路段的共识会议等等的，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到现场去，那也可以了解看看地方政府在推动这些案件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是什么。那如果能够帮忙能够支持的，也可以在会议中跟就是支持他们一下，就是让反对的人知道说不是政府
全部的人，
没错，不是政府部门在硬推，其实也有其他的一般民众他们是想要改善的。对，
不过你在现场看到的就是说支持者多还是就是反对者有意见的比较多？
应该是说在民众说明会的时候通常会是反对的民众比较多，因为反对人我才会站出来。对，那支持就觉得哎、好，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是好的，所以我就我知道了，但是我就不一定会出席这样的会议。
不过以什么样的一个主题会比较多？大部分的人在症结点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做这一块已经做得很不错，因为呢我们从零我们这样一路走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去做，因为通常其实应该是说如果真的要做这一块的话，应该不是只有我们国土管理署应该是连同道安交通这些要一起来，可是是我们来做主导哦，这才是一个重点哦。
是，对，回到刚刚要讲的就是为什么民众们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反对的想法，就是理由不可能就是包括了跟汽车的停车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商家或店家他可能要做生意，那这些对这些算是这些算是既得利益者，那他可能因为从以前到现在他都是一直这样子生活在这个地方了，那目前投票的民众他不一定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哦，所以这个 这些当地的居民，他们可能就会有第一个比较反对的心态，是说，哎，我明明是真正花最多时间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那为什么外人的一个提案、一个投票
就可以来
改变他对住在这么久的地方的环境？这样，就是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对于我们跟想要改善这个路段的人来说，其实我们的美意是提供一个能够改善这个路段周边环境的门票给你。那这个门票你可以去做规划设计，你可以做工程的规划设计以外，你可以也可以把跟周边的里长、民意代表沟通的这些所需要的费用也纳进这个规划设计的案子里面来，跟我们来申请补助。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去做全额的支持，这样子。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提供给你一个门票。那这个门票到最后经过协调沟通以后，还是没有办法说服那些反对的人，那就没有关系，那这个门票就等于没有。但至少我们去尝试过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补助给你们做这些事情。那地方政府也努力了，但是当地的民众非常的反对，因为毕竟我们要去做他们家旁边的这条路段，我们虽然不需要实际上拿到什么同意书之类，但还是需要去做沟通。那如果里长强烈的反对，民众强烈的反对，那没关系，那我们就
还是不会去
实际上的
去，
没错没错。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参加过这几场辅导会以后，我们的一些想法，就是这些民众虽然我不是当地的居民，我的身份证后面也不是的户籍地址，也不是住在这边，
就是，什么 ABCD 这样，
没错，
就类似。
但是我们也有权利走在这条路上面啊。
他可能在这边工作啊。
对啊，或者是我刚好每天下班很常经过这边来买东西，那我可能就会走进去啊。那我走进去的时候，虽然我不住在这边，但是我觉得这边的人行环境可以更好，那我当然可以透过平台来反映啊。那我提供一个这个机会给你，那当地的里长、里民跟地方政府就可以自己来把握。那如果真的协调以后真的有困难，那没关系，我们也有相对应的退场机制这样子。
是，不过听到秉宏讲哦，其实我觉得，我希望全民能够支持啦。然后呢，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大家看到愿意要做，然后一直到真的去执行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包含了人力哦，还有很多的这个乡亲好友的关系，全部动用了，可以用的都用了哦，就是要来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第一阶段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成果。那刚刚秉宏也讲到说，我们也没有说一定坚持好现在票选出来的我就一定要做，还是要经由地方去跟这个林里长沟通，跟里民沟通，愿意我们才做。可是我们在这一项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提案者好，我们现在既然已经选出来了，愿意做的话，其实提案者他还是有义务，还有他有一个功能是要必须做一个监督吧。好，这个也是一个重点，而不是说我现在起了个头拜拜，不是这样哦。
对，没错，就是我们希望之前有在做提案投票，那这个案子我们刚好因为也是因为大家的帮忙，所以这个案子有被获选为优先改善路段的话，那也希望在后面工程案件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它当作有一份责任在身上，也可以帮我们去看看，这个案子有哪些地方可以更好。那有反对的民众的话，有机会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协助去说服他，就是为什么当初你觉得改善这个路段很重要，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试着跟他沟通看看。那不一定要在私下的场合，也可以在公开的说明会场合上，也可以跟他阐述这样子的想法。那刚刚我想要再补充一个是，那个我们这次辅导会议去的辅导的主要目的就是择定要来做改善规划的范围。那举例来说，桃园市的中心路好了，它是候选路段，但我们不会只局限在说，那我只能改火车站前面的中心路，不会，对，我没错，所以我们会把旁边周围的路段一起框进来，希望地方政府针对这整个区域一起来做规划评估。那如果在最后协调的过程中，哇，这个中心路因为 那条路上的摊贩比较多，
嗯，
那比较多人反对，但是旁边的四维路，那里长、店家跟民众都很愿意做的话，那没关系，我们用分期分区的概念跟方式来处理，我们找可行性跟完整度最高最优先的路段，我们先去把它走后面的工程改善案，
从后面开始先走。
对，就是最具有共识的路段，我们就先处理。
从前中后嘛，然后呢，可能从一号一直到一百号，
是
啊，可能从一百号到五十号，它是 OK 的，所以我们就倒过来先这样做，
对，
让前面的看到后面的一个执行程度，然后它就像我们
慢慢改变它的
想法，对，就像我们其他的领林，我们之前在做士林啊，做石牌路段一样的道理，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参与哦，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平台，我们在做全民参与与街道改善平台里面，其实我们已经有优先出来了嘛。那像优先出来了这么多个。好，已经开始在执行了吗？这也是很多人在问。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些在执行的开头之前，是不是有就像刚刚秉宏讲的，我们应该要先去做说明，做规划，甚至呢，我们的团队有哪一些可以让这些里民知道？
是，就是这些第一梯次票选出来的八件优先改善的路段，那目前我们透过十月中旬的辅导会议，那目前辅导会议的会议记录的内容大致上会来要求地方政府在年底前要跟我们提出这各个路票获选优先改善路段这个区域的规划设计类案件，希望他们能够在年底前完成这件事情。那这些案件跟我们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的补助的一般类型补助的这个流程会不一样，就是这些案件民众票选的案件，我们因为希望能够尽快的回复民众的需求，所以我们是用随到随审的方式来办理，所以地方政府只要提出他们提案计划书，我们很快的就能把计划核定给他们，那他们就可以开始去做前期的跟里民跟民众的沟通，然后跟改善的规划这样子。
大概预计一个案子来讲哈，我们举例来讲，像刚刚您讲的桃园这个部分好了，好，因为这个里面还有一些针对中心路它相关的人行规划，在这个人行道路，还有后续就是说它的很多的是要意见会诊嘛哈，那像这样一个案子的话，以你们自己的一个专业跟你们自己的一个时程表的话，大概要多久？
如果是按照提案计划做，其实计划书过来我们核定以后做前头的规划设计划，其实两到三个月可以完成，就还没有开始执行工程，
但是先沟通哦，
对对对对，
要先讲好哦。
但是其实个案的落差上会很大，因为如果有一些路段是市府跟民众已经很有共识的话，其实前头的、
哦、
对前头的沟通作业就很快，那其实我们去的辅导会这几个场次县市政府的反应也是说做工程跟做工程的设计都是小事，但是最前头跟涉及到了跟人有关需要去做沟通的都是一个未知数，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不知道，就是需要持续的做啊，得到有共识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再好好把工程做好这样。对，
有把握了吗？现在因为已经有八个哎、欸、对不对？哎，你不要看这八个，其实八个来讲说快不快，然后说动作要快也要很快哎、欸、
对，就是这几个县市因为我们的辅导会就是去这八个地方、
啊、
跟这八个的县市政府去做沟通跟了解，那他们其实也都表达会他们一定都愿意来协助，希望能够促成这件事情、啊、但是他们会尽力来做啊，不能够保证说一定在什么时候能够做完，但是会尽力来完成这个专案这样子。
嗯，是，所以呢，一般的民众哦，对于刚刚秉宏所说的哦，也希望大家有一个体谅的心。好，那如果刚好呢，要做的道路又是属于在你家附近，甚至你工作的附近的朋友呢，那就要请多担待。然后，甚至你有什么样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而今天陪伴我们大家的也是罗秉宏，我们的秉宏呢，特别呢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做分享之外，因为时间关系，也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谢谢大家。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梦幻岛中，仿佛征服整个宇宙，流星划过那片星空，烦恼便无足轻重。小时候好奇心伴随我的梦，不顾一切去探索，温柔的曙光在我前方引领，路还远别在意输赢。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悠悠宝贝啊，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住宅发展组。那么这一次呢，内政部持续扩大租屋协助，来创造我们的青年婚育友善的一个环境。那么由行政院主荣泰院长呢出席说明了在内政部近日推动的婚育宅这个概念，而民众呢住在社会住宅要结婚生子，租金补贴再加码。那么在行政院的政委陈时中以及各部会的共同规划友善婚育住宅政策中，扩大租屋的协助包含了婚育宅，还有这个政策呢是针对了不少子女化所提出来的，主要就是让青年人的一个稳居，还有就是让青年人愿意结婚生子养小孩。所以在内容整个透过原有的租金补贴，包含了包租代管，还有直接的新办社会住宅跟政策的优化，还有就是补贴金额加码跟申请资格的一个放宽，包含了增加补助项目， 以及优先入住社宅这四大方向来求助青年安心成家。那么在婚育家庭居家稳住的部分还有照顾的部分都需要一些经费，现在也正在积极争取国库的一个补助住宅基金的一个支应，也让我们这些想要结婚的朋友不用担心，以及呢想要生孩子的朋友有后援的支柱。这也是在内政部持续扩大租屋协助，创造青年朋友在友善的婚育上面的环境。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我把鸡收进书柜，再把鸡翻出书柜，停在你留下的空间，我孤单地唱着歌，唱着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3